我们读经。
好，以多书第二章，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儿女，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等候所盼望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感谢主。
阿门，感谢同菲姐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提多书第二章1到15节。这一章是要告诉我们，牧者要传讲纯正的教义，而纯正的教义必带出敬虔的生活，同时也教导我们不同的群体都要活出真理。好，我们回顾昨天周弟兄带我们学的第一章是要建立合行心意的教会领袖。我们今天的第二章是要在真实的恩典中，在不同的群体中，要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无论从领袖到平信徒，是否真正认识恩典、接受恩典、活出恩典了吗？这都是要我们思考和让我们学习的。当然，明天的第三章是要在社会中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三章，这一本书都是告诉我们，福音不是口号，而是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要分这个段落的话，可以分为两段，也可以分为四段。那第一段和第四段实际上是相互呼应的，是讲领袖的职责，要让领袖传讲那合乎纯正的道理。同时呢，第四部分呢是领袖的权柄，是要用权柄去劝诫人、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那中间这两部分是比较核心的，仔细的教导。那有在门徒的行列中，每个人都要各尽其责，有长者，有年轻人，有领袖，有仆人。那第三部分是要叫门徒能够活出新的生命。那么，新生命活出的根基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哈，第二部分，对于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人的教导，对于男子呢，保罗要让他们有节制、有端庄、有自守，在信心和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所以，年长者不只是增长年龄。更要增长生命的成熟度。对于老年妇女，要举止圣洁，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年长姐妹是下一代属灵的榜样。第三个，对年少的妇女是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管理家务，待人有恩慈，顺服丈夫。所以，家庭生活也是敬拜神重要的地方。 第四，少年男子要谨守自制，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因为年轻男人一般是最大的挑战是容易冲动，所以要管理好自己。所以，无论从长者还是年轻人，神都教导我们，属灵的成熟不是凭年龄，而是活出属灵的榜样。英文有一句话是 "I'm not aging, but maturing"，所以我们不只是变老，我们更是要成熟。对于年轻人来说，要要求我们成长，属灵要成熟，要活出榜样，避免我们老得太快，成熟得太慢。因为也有一句话说，We are aging too fast, but maturing too slow。我们是不是变老得太快，我们成熟得太慢？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警醒，也都是对我们的引领。所以呢，第五个警戒是提多本人作为牧者，保罗。劝诫他要活出榜样，要教导，要纯正，言语健全，无可指责。所以呢，也是提醒，作为领袖，最有力的信息是生命的榜样。那第六个人群呢，就是仆人。所以呢，他是要仆人们做仆人们的，要顺服主人，忠实可靠，不偷窃，凡事要显出忠心。对于我们的教导，就是在无论在任何普通的岗位还是重要的岗位，我们都要能够荣耀神。所以，圣经对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准则，一句话概括就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属灵的提醒也是要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个阶段？神今天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否成为了别人信仰的榜样？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让福音变得更加美丽？第三大部分实际上就是，我们能够活出荣美、活出荣耀神的生活的一切根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的恩典，神的恩典不但赦免了我们，也训练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改变。神的恩典做了三件事，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是带来救恩。耶稣来到世上，为万人预备了赦免的救恩。第二是训练我们离弃罪恶，恩典不是纵容罪恶，它是训练我们改变生命，离弃旧的生命。我们今生要自守，要公义，要敬虔的度日，活出新的生命。真恩典会使人越来越像基督。我们经常听人说啊，这个人像个小基督，那真是荣美的夸奖。第三，要带来盼望。我们要在盼望中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信徒是生活在盼望中，等候荣耀的再显现。所以在地上、世界上，世界的终点不是终点，基督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第三句、第二章第十三句也是一个总结：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属灵对我们的提醒是：很多人会认为恩典就是神原谅我了就好了，我可以躺平了。这是不对的。圣经说，恩典是会训练人、改变人和塑造人的。所以，真正领受恩典的人，生命必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要活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接受恩典，圣灵会催逼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顺服，越来越勤勉，越来越愿意跟随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荣美形象。所以，对我们每一天的思考是：我真正认识恩典吗？我是否仍活在旧的习惯里？我的生活、生命是否与我所蒙的救恩、所信的福音相称呢？好，今天有金句哈，实际上是对牧者的勉励和要求，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第一句就是：至于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那就是。在讲台上的牧者一定要讲真理，不能讲邪教哈。那第十五句呢，也是这些事你要讲明什么事呢？就是真理哈，要用真理来劝诫人， 用各样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属灵的领袖不能讨好人，要忠心传讲真理，爱心与真理必须并行。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成为他人的教导的领袖，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是否真正明白纯正的道理？我们是否在爱心中行出真理？好，末了的话，福音不是口号，而是生活方式。若我们说信主，却活得和世界一样，人从我们身上就看不见基督。神是要我们在家庭、职场、教会、人际关系中都能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敬虔。所以，让我们天天省察自己在哪一方面，甚至在哪些方面失去了榜样。我们要向神认罪，求主更新，时时思考自己是如何让福音在生活中显为美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就是一个参考哈，让大家借助这个来思考：我真正认识神的恩典吗？我是在享受恩典，还是在被恩典改变呢？我自己的生命处在哪个阶段？我是否仍旧活在旧的习惯里？我的生命生活是否与所蒙的恩相称？我现在的年龄段是在神的恩典里，哪些方面要求神进一步改变我自己？好，把时间交回给吴长老。
好，谢谢雷青，这么仔细、这么丰富的讲出这一段经文哦。I'm not aging, but maturing。希望这是每一个人将来可以挑战别人的话哦。不是老了，我们是更成熟了。那这边提到很多重要的教训呢，特别作为一个神的牧人，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0节这边都提到，老年男人、老年女人、年轻妇人、年轻人、少年人，应该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神的恩典？我们这边有不同的年纪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那11节到14节是非常重要的经节，而且我们都很清楚哦。神救众人，这边讲 all men 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啊。负面是消极的，是让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就是把那些旧有的罪那些属世的那些lust 那些东西都要除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自守，sensible 公义 righteous 敬虔度日。目的是什么？是然前重要，就等候所盼望的福，并且等候至大的审核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边讲出来，基督其实就是神，有一天他会再来，他会。荣耀的降临，第一次他是在马槽里面降生，是卑微的，在地上33年半，成为像一个奴仆一样传福音、服侍人。第二次再来的话，他是荣耀的君王，驾云从天降临，跟他的天使们。我们这是我们的期待啊。那特别刚刚那个雷青讲第一节跟第15节都是提到做一个牧者，特别提醒他要怎么做。第15节特别提到要讲明这些事情，要 encourage people，用各种的权柄来 rebuke 责备人虽然你年轻，但是不可叫人轻看你年纪。神的工人就是神的工人，这一段。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好，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其实按照整个世界人口的比例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的少。我们感恩，我们被神在万事以前已经命定选中那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是值得 庆幸的一群呢，感谢神的恩典。好，我们现在分小组，然后再回到大堂来。我们组讨论了很多，有一位姐妹问到，重生跟永生有什么不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解释这两个词啊。那最后，小平姐妹提出一节经文，非常的好，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她这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谦卑下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跟他就有关系了。在那一瞬间，圣灵进来了，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永远不离开。我们有了神的生命，那个叫做重生的经历啊。永生，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预先尝到。但是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真正进入永生的开始，在天上跟我们的主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在提多书这边就提到，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耶稣基督救主荣耀的显现。
吴长老，
是
我
的。
昨天，吴长老问一下，你说那个认识主耶稣就，那马太福音提到说，就像撒种的比喻，说撒在路边的，然后呢，魔鬼来了就把它拿走了，那会不会有人信了之后，然后魔鬼又来把他这个福音的种子拿走了，他又不信了呢？我当时候读这个时候有一点点想法，所以我想问一下，请教一
所
下。
以，我刚刚讲了，我们重生的定义是我们真正要悔改、要认罪、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一旦圣灵进来了，魔鬼夺不走的。如果那个人所谓信主了，不知道他真假信，常常会被世界引诱，被撒旦欺骗。
所以这里还是要警醒。有的人说自己信了，比如说今天有人分享说，原来稀里糊涂的信了，那就是不是真的信，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哦，
没
所以很
错。
多时候不能说随便给人家传个福音，别人嘴上说说信了，结果后来又过了原来的生活，
没
然后还
错。
要自欺欺人的说，你一旦接受了就有了永生，这也是不对的。因为马太福音清清楚楚说的那个几个比喻，有的被撒在石头上的没有落生根，然后有魔鬼把它拿走的，所以到后来都没有的，这些是得不到的，对不对？
对。
感谢主，谢谢您，不然的话我们会自欺欺人，然后还会没有得着，还以为有了，对吧？这
没
是对我
错，
自己的警醒。好，感谢主，谢谢您。
好，谢谢小丽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从第2组开始，好吧？
好，我们是第二组，那大家都是。我们第二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啊，那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我们被神拣选，认识神，相信他，就是最大的恩典。那神真的，就是可以各个年龄段啊，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就神都有办法啊，让我们去认识他。包括有一个姐妹，她其实在国内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但就是因为，来美国，看孩子，就很短的时间就认识神，就很受祝福。那，我们其实在这里学习圣经，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每天要和神，在一起，就是亲近神，那你才能，就是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恩典。那你要成为这个年轻人的榜样啊，或者是就是神给你一些什么权柄啊，你更加要谨慎。那要和神亲近，那才能成为榜样。而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比较敏感，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就是渐渐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了。不论我们是年轻人还是年老的人，我们其实都是要渴望神的智慧。那人与人相处呢，也是要多看别人的优点，然后也是不要逃避和人的相处。那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我们要常常看看我们是有没有，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啊，那我们小组还有补充。
好，谢谢于峰姐妹的分享哦。那在这一章里面，最开头的那一段讲到，在不同的年龄、性别应该要怎么行事为人，我想对我们这边当中每一位都可以一个提醒哦。这边常用的字就是要谨守、要端庄、要正直。老年男人、老年女人。年轻男女，甚至少年人、年轻人都有一个行为的准则。像保罗真是用心良苦，他要教导提摩太，让他来带领整个教会、带领群众的时候，绝对要深思熟虑啊，知道这些神颁发出来的真理啊。这边特别提到那个仆人像保罗在别的书信讲的，要 submissive，要绝对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哎呀，我们想到自己以前在做事的时候，有没有 submissive to our own boss？就是说，千万不要顶撞他。当然，这边讲的不可私拿东西，不可偷东西啊。最常用的是有没有偷时间？这都是很好的提醒。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六个方面分享。第一个就是，针对今天的诗歌，吴伯伯，带我们思考哈，什么是行公义，什么是行公义的准则哈。实际上，今天我们所有不管对哪个年龄段，都要让我们神要让我们行出公义，但是公义到底是什么哈？就是神的准则哈，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要偏离，这就是公义哈。就像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在国内，有一个姐妹，她买了很多圣经，去分发给那些看不见圣经的人，结果还被公安抓了。那公安抓她在行公义吗？她行的是政治上面的执法性的，她以为的公义哈，那是她的任务。但是我们自己在神的国度里，我们现在有的准则哈，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去行哈，不要违背神的心意。第二个就是神的恩典，怎么样认识？是我们行了公义，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呢，还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行出公义啊？是后者哈，是神的恩典先触及了我们的心，先挽救了我们，不是靠自己。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把这个主次摆清楚哈，要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才会珍惜神的恩典，才会去行出神的恩典哈。我们自己被救，没有任何可称赞的，都是神拣选的，神的怜悯哈。所以，我们享受恩典的时候，就要去传福音哈，不是躺平的。那因为我们认识恩典的宝贵，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亲人，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得救哈。所谓不可滥用神的恩典哈，就是我们有时候。或者是甚至任意的去犯罪，然后呢去认罪，但是永远不改哈，所以真的就是没有悔改哈，不能光悔而不改，甚至呢实际上还坐在这个悔和神的恩典上滥用，这些都是不蒙神悦纳的哈，神的名是不可亵渎的，神的恩典更不可践踏。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会？主动的有时候不信我们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要明白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工作单位，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我记得，吴长老说他自己带着孩子跪着祷告哈，他 做出来了，孩子才会跟随，而不是说他说出来了，孩子们在跟随哈。所以，我们要改变是要从我们的行为上的啊，从心里面认识主以后，我们要知道了，我们就要从生命上活出。那改变呢，实际上要有在悔带来的改变，不是说还是老我，同时要调整，要面对罪的态度，一定要变的哈，而不是过去不知罪，现在知罪了，还是不改。这个一定要改变。第三个，怎样被恩典改变？重新回到这个恩典是要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从出黑暗入光明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恩典的贵重的宝贵哈、啊，真正认识主，那我们就要每天读经。我们读经，神的话才能进入我们的心。神的话是有力量的。再一次分享，摩西在山上敬拜神40天，没吃没喝，但是他下来，他脸上是带着光的。是为什么？是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是会改变人的，会洁净，会造就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话语，更要接受神刺痛我们内心的话语。为什么会刺痛？实际上是刺痛了老我。我们如果不被刺痛，我们很可能是活在舒适圈里，还是按照世界上的风俗在做。所以要警醒哈。那第四个是哪些需要改变？这个是非常需要每个人诚实面对的啊。那我们有姐妹分享，就是说世上的情欲是非常难对付的，而且呢，就主要呢，就像现在的这个手机哈，手机上的抖音、搞笑视频，很可能会引诱我们。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反省世上的情欲的哈，还有人的娱乐啊、游戏这些。那靠什么？哪些？就这些东西要靠什么？要靠神的信望爱啊。那作为神赐给我们话语，就有武器哈，能够战胜这些，使我们能够圣洁，使我们能够敬虔，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每天对付我们的罪，求神改变。那第五个呢，就是生命与福音的相称哈。我们传福音，我们最难做的就是，感觉到身边的人不听。我们在外面光鲜亮丽，我们在家里被夫人。被先生说的一钱不值，为啥？实际上，我们还是自以为自己要用人的肉体来彰显能力，好，还是要靠神，一定要靠神。所以每一天要让我们活出，要让人能够看出见证的话，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心要亲近神、认识神，哈，外在的行为呢，说话态度一定要与我们的信仰相称。第三个呢，就是生命，时时刻刻的生命的见证，让别人能够真正看出我们是小基督哈，不是一个我看见他我都不想当基督徒的一个验证。对，所以呢，第六个就是姐妹的分享，我们作为年长的女子啊，我们要节制端庄、忍耐，举止要圣洁，不说谎言。不抱怨，不挑剔，很可能我们经常会忘记，甚至活出苦读哈。所以这些都是警醒我们，用神的话语带领。
谢谢雷青，很清楚、很仔细的把这一段总结出来我们真的要感恩，让我们每天真是能够来这个平台啊，读一段经文。所以保罗说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用诗歌、颂词、颂赞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感恩就是因为。To redeem all our life，舍了我们，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洁净我们，在14节讲，让我们能够除去不敬虔的心，还有世界的情欲啊。世界的情欲其实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可怕，慢慢慢慢来啊，把人心夺去。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常常容易啊偏离正道。现在是第几组了？第三组了，是吧？第四组啊，第四组，平常负责那一位今天不知，大家都很谦卑啊，只好本人自己出来讲啊。我们提到重生跟永生有什么不同？我们明天就读到。什么叫重生呢？ 明天第三章的第五节讲到，第四节啊，我们对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瞬间啊，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了，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是照神的怜悯，上面说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就在那瞬间，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圣灵进来了，当我们一愿意悔改、愿意接受的时候，圣灵进来了，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永远不离开。那个叫做重生的喜，不是指 water baptism 啊，那是指从圣灵来的改变生命的那一瞬间。他说："这个圣灵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因信称义，就是说你信了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义就是义，所以我们说义者义也啊，就是成为神所喜欢的人了。"好，叫我们因他的恩科成为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那这个永生呢，就是一个怎么讲啊？在我们信主之后，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预尝永生的滋味。小平姐妹引用是一个经节啊，是约翰福音17章第3节，那边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当我们一重生之后，认识就是跟神有一个生命的连接，跟神也很亲近的时候，你就预先尝到永生的滋味了。那有一天，当我们老死或者我们病了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真正进到永恒的里面，那是永生的。真正的开始，跟主耶稣永远同在。重生是一瞬间的，圣灵进来了，永生可以预尝，然后有一天 fulfill 整个永生的实现。那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一个恩典。当然，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会跟着改变。被神的话语洗涤我们，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就活出来了，这个很重要，因为别人看得很清楚，所以这边就讲了，在第8节啊，如果我们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的时候，那些平常反对我们、against 我们，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因为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让旁边的人就看出来我们不一样。那个是要感谢神，救恩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活出来的一个榜样。那这个就是预尝永生之后能够见证神的恩典。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经验啊，特别是你的配偶、你的家人看得最清楚，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就是自己本身的生活见证。你从不信到信，你生活怎么改变？哇，他们看得一清二楚。用爱、用见证来感化旁边不信的人，把永生的这种。特质表现出来了，旁边的人自觉羞愧，就会悔改信耶稣。当然，替他们祷告是必须的。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那就是我们常常觉得以为的恩典呢，是一份礼物啊。礼物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比如说一个 iPhone 啊，一个电脑啊，它是死的，但实际上在这里的恩典是非常特殊的，它是有生命的。这个恩典其实就是圣灵，它住在我们心里面。 大家可以把它常常理解为是一位老师，一位 mentor 住在我们心里面了。而且，就像刚才吴长老说的，这位老师他是不会走的，但是你有时候会硬着心不听老师说的，甚至说像那个前两章我们学的那个迪玛走到世界上，把这个老师你硬着心把这个老师赶走了啊。所以说，当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呢，就是说这个。恩典是带着能力的，它会改变你啊！一开始就是很多人只是说享受恩典，我知道神爱我，这个生活方式没有变，但是久而久之呢，就是你会觉得你越来越不想生活在老我的那种方式里面，就是我想要被恩典改变，我想要离开苦读，离开那个谗言，离开贪婪，离开耍手机啊，离开什么什么什么，因为那些东西原来你是喜欢的，但是现在觉得不喜欢，不符合神所爱的样式，我要离开。这个就是恩典的改变的力量。所以说，恩典它是一位带有训练功能的一位老师，他不断的在塑造你。我相信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是你信着主20年还没有变的话，真的是我们要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了。那我们的生命一般来说会处于有这三个阶段，比如说初信的阶段，的确是领受恩典啊，被人家教导，被人家安慰啊，然后到成长的阶段开始，哎，就自己吃干粮了，就是对罪敏感了。啊，这个时候也会有挣扎了，然后到成熟的阶段，因为我们今天大多都是老年妇女啊，我们这个平台上还那个，所以就是不仅是说来自己能够对付自己的罪，靠着圣灵对付自己罪，也能够用自己的言语、行为和态度来给别人带来榜样，能够祝福别人。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说自己来假装成熟，我们就是诚实的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然后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成熟，不是 aging，是 maturing。这也是今天我从雷青姊妹这里就学到的。然后就是我们既然我们这大多数都是老年妇女哈、啊，就是说他这里也就讲到老年妇女要举止圣洁哈、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就是不进谗言，因为作为老年妇女啊，有时候特别容易嘴碎啊，就是说的特别的多。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保罗在这里教导这个提多，我们就是有时候说我自己啊。管住我自己的嘴，不该说的、不造就人的话、不怀着爱心的话不说啊，说的啊，就是在教会里面说的都是这个能够造就人的话，怀着爱心。然后呢，在外面跟别人说的呢，你的主题尽量啊，你可以开始你用其他的话来说，以闲聊开始，但是主题就像小李姊妹说，你尽量要引到这个福音上去啊，因为这是你的目标啊，不是说我们闲聊就真的是一个闲聊，那真的是有一点这个浪费时间的啊。这个老年妇女，然后不给酒做奴仆。当然我知道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不喝酒，其实他这个酒是一个象征嘛，就是说我们不给任何罪做奴仆，给任何东西所捆绑。包括这个喝酒啦，比如说打牌啦，这个刷手机啦，等等等等，就是不被任何世界上的东西所捆绑啊，然后用善道来教导人、教训人，就是说，给别人带来好的榜样，把别人带到主那里，让别人看到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老年妇女应该做的榜样。
每一组的分享都很丰盛啊、哦！我们把这个周要练的经文来练，好，我们来练啊。提多
提多
书
书
提
三
多书
章五
三
节，
章五
三章五
三
节，
章救了
上
我
帝救了
们，
救了我们，并不是
因
因为
为
我
我
们
们
自
自
己
己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义，
义，
乃
他的
是照
怜
他的怜
悯，
悯，
借
借
着
着
重
重
生
生
的
的
信
喜和圣
更
灵的
新
更
更
新。
新，
提多
提多
书
书
三
三
章
章
五
五
节。
节。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提多书第二章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不仅要过敬虔的生活，而且要行出来。也求你的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上与行为上与所信的相称，不落入只说不行的光景。也求主洁净我们的心，除去一切我们不讨你喜悦的习惯和老我。也求你兼顾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荒谬的时代中，坚持纯正的真道，不要被其他的声音、其他的宗教所打扰。也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里面多动工，使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职场中，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执事中， 活出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Amen.
门。
Amen.